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诗篇105篇。本诗篇的作者追忆神拣选以色列民族，带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历史。本诗篇共有45节，下面我们来逐节查考。第一到六节，诗人呼吁以色列民族要歌颂赞美耶和华的作为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，要向他唱诗歌颂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，要以他的名夸耀。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，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哪，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，并他口中的盼语。这六节经文提醒以色列人要纪念耶和华的拣选，寻求他的能力，传扬他的作为。诗人开宗明义阐述了本诗篇的主题。那么诗人为什么要提醒以色列人这段历史呢？很显然，诗人觉得以色列人已经忘记了自己年幼时的经历，忘记了与耶和华所立的约。这段历史在很多旧约经文中都有所记载。在士师记中，以色列人曾七次离开神，去敬拜人手所造的偶像，以至于陷入罪中，被外邦人欺压。在列王记和历代志中，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开始，以色列人又开始拜外邦的偶像，行邪术，做各样恶事。当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带领十个支派背叛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之后，他更是亲手为以色列人制造金牛犊，使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的罪里。从此，南北国的堕落之路一去不返。由此可见，诗人面对当时的处境，大声疾呼以色列人纪念神的约，回转归向神。那么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带领以色列人的呢？第七到十五节，诗人回忆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历史。第七节，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全地都有他的判断，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，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向以撒所起的誓。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，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，说，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，做你产业的份。当时他们人丁有限，树木稀少，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。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，从这国行到那国。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，说，不可为难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第九节提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指的是创世纪十二章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本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拣选亚伯拉罕，不是因为他强大、聪明、人数众多，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圣洁、敬虔、公义。正如诗篇第14-15节所说，亚伯拉罕为了保命，曾两次称呼撒拉为妹妹，害得她差点被别人娶走。因此，神责备埃及法老王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，从他们手里拯救了撒拉。神拣选人，全凭他的旨意，而非人的作为。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记载，就如神从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 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第十一节记载，神预备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为业，但是在亚伯拉罕到雅各的时期，他们只是寄居在迦南地。在几百年以后，以色列人介入并占领迦南地，这个应许才完全实现。然而以色列并未履行约定，而是迅速走向堕落，但是神并未因此抛弃以色列人。诗篇第十六到二十三节，诗人回忆神带领约瑟进入埃及，并借他的手拯救以色列全家的那段历史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，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，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，雅各在寒地寄居。第十六节中的饥荒是约瑟预言的七个荒年，也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方法。第十七节记载，约瑟因为被父亲宠爱，就被自己的兄弟嫉妒陷害，卖为奴隶。但是就算被出卖，约瑟依然没有离开神，而是用敬虔的态度服侍自己的主人法老的侍卫长波提法，因此他成为了出色的管家。这段经历也是神预备他做埃及的宰相。从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现在的时代，当我们被天父宠爱时，也会招来世人的嫉妒和陷害。但是神允许这些伤害临到我们，不是因为他不再爱我们，而是要借着困难磨练我们，使我们为神国的大使命做预备。第十八到十九节，约瑟又被主人的妻子诬陷，下到监狱里。在这里他依然忠心地服侍监狱长，替他管理监狱，并且他为法老的酒政和膳长解梦，从而给自己为法老解梦埋下伏笔。但是神故意让酒政忘记对约瑟许的愿，好让约瑟在最被法老需要时以大救星的身份出现。从这里我们知道，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成就某些事，并不是因为他不能，而是因为他有更美好的计划为我们预备。第二十到二十二节，神先把无人能解的梦境放在法老那里，又借酒政的口把约瑟带到法老的面前给他解梦。其实约瑟能解梦不是他有特殊的能力，而是因为他和神的亲密关系，神才把奥秘的事告诉约瑟。因此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如何，也要与神亲近，并且按照他的话语行事为人。这样神在他命定的时候，也会借我们的手行大事，正如他把约瑟从阶下囚提拔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一样。第二十三节，诗人提到雅各在寒地寄居，其中寒地指的是挪亚的儿子寒的后代所住的埃及地。第二十四到三十八节，诗人回忆了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。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，使他们比敌人强盛，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，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。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所拣选的亚伦，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，在寒地显他的奇事。他命黑暗就有黑暗，没有违背他的话。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，叫他们的鱼死了。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，青蛙多多滋生。 他说一声，苍蝇就成群而来，并狮子进入他们四境。他给他们降下冰雹尾雨，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。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瓜果树，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。他说一声，就有蝗虫、蚂蚱上来，不计其数，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。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，就是强壮时投生的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金子银子出来，他们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便欢喜，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。在回忆历史之前，我们先讨论一个问题：神为什么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，又带领他们出埃及？难道在迦南地祝福以色列人不好吗？从当时的地理条件来看，埃及所在的尼罗河流域农业发达，物产丰富，不是迦南地可比的。因此，埃及对以色列民族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。当以色列人数众多时，神就按照他的旨意带领自己的民出埃及。从属灵意义上讲，以色列人经历过众多苦难的磨练，就对神的大能和慈爱有深刻的认识。这正如约伯记所讲，当约伯生活在篱笆中时，他只是风闻有你，但是当约伯经过苦难，他才亲眼见你。下面我们来看看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第25节，埃及人害怕以色列的强大，因此迫害以色列人。以色列和多数人一样，喜欢安逸的现状，不愿走出舒适区。因此，神必须借埃及人的手施加压力，才能迫使以色列人愿意走出埃及地。第26节，神拣选了摩西和亚伦。当时摩西见法老时，先礼后兵，但是法老不会轻易放过这么多免费的劳动力，因此神借着摩西行了十灾，才迫使法老放人。有人会问，法老一个人应着景象抵挡神的旨意，为什么神要惩罚整个埃及地和其上的民？查考埃及的历史，就知道是埃及是多神论的文明。他们认为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神明掌管，因此神降下十灾，击打埃及的各个方面，向天下证明那些所谓的神只是偶像而已，并不能拯救埃及人。当然，埃及人常年欺压以色列人，享受以色列人的免费劳动带来的果实，这就是和法老一同作恶。因此神用十灾击打埃及人，也是对他们的审判。第37-38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埃及人把财物送给以色列人，这也算作他们的补偿。第39-45节，诗人回忆神带领他们在旷野漂泊40年，最终进入迦南地的历史。他铺张云彩当遮盖，夜间使火光照。他们一求，他就是鹌鹑飞来，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。他打开磐石，水就涌出，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。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，带领选民欢呼前往。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，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，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，守他的律法。你们要称赞耶和华。神不仅供应以色列人饮食的需要，还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，把他们分别为圣，摆脱寄居埃及400年受到的文化影响。在45节，诗人总结了这一切经历的目的，就是遵守神的律法，赞美耶和华。神知道凭着人自己的努力，没办法长久跟随神，但是神允许以色列人去尝试，然后失败受苦。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，以至于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人才会谦卑地来到神面前，承认自己的软弱， 这时，神就差遣从创世以前就预备好的耶稣基督，变成罪人的形象，完成救赎人类的伟大计划。从以色列的历史中，我们看见神的计划何等奇妙，远超人的想象，也不是人用有限的智慧和知识能够解释通的。因此，我们要摆脱理性的束缚，不要用大头脑去认识神，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你拣选了我们，就像你当初拣选以色列民族一样，你用大能的手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从仇敌的手中拯救我们众人。你为我们制定了律例典章，又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，好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做你圣洁的儿女。求你每天用圣灵开启我们，使我们常常行在你的光中，为这个黑暗的世代做光做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在哪里，都愿神的恩典和你同在，陪你度过美好的一天。谢谢你的收听，再见。